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跟查克老师一起讲解逐章逐节查考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找到第七节，我们将看到第十三节。这次查克老师呢要分享的题目是羔羊的婚宴。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旧查考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希望我们用心的学习主的道，灵里面得到喂养。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现在呢，天使在这里向约翰说话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继续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有福这个字在这里呢表示何等的快乐啊！我实在不敢相信，也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将来能够经历被提的喜乐，而且呢我们会留在天上穿着耶稣基督那公义的袍子。我听到有对于羔羊婚宴的邀请，羔羊的心腹必须要使自己预备好，穿上了公义的袍子。因此呢我们正站在那里，穿上主耶稣那公义的袍子，充满着全然的喜乐。主耶稣将要带领我们出来见父神的面了。犹大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中写着，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当我们被接受成为主耶稣基督心腹的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你呢会感到无比的喜乐，这种喜乐是超过任何一件我们在地上所能够经历的事所带来的喜乐的，远远的超过你曾经拥有过经历过的任何一种喜乐的感受。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因为这件事实呢是完全的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这听起来呢几乎像是一个美好的梦一样。因此那位天使再向约翰肯定一次。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九节说，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整本圣经中每当提到一些事实是如此的美好或者是非常重大特别的时候，通常呢都会有再加多一次的保证，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语，而且呢必定会发生的。在以西结书第36章有一件事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主向以西结说到以色列地要重新恢复生机，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地将会有农业的发展，并且呢向那些山说预言，你将要长满覆盖树木，对那些山谷说，你将要充满谷物，那些荒芜之地，那些干枯的山地将要成为林木茂盛肥沃的绿地。这个预言和那些 因为土耳其人的缘故，树皮呢被剥光了而造成荒芜的土地，躺在那里呢大约有2000年了。因为当土耳其人在治理以色列地的时候呢，他们向人们家里的每一棵树呢都要征收税款。那么如果你家后院因为有树木而必须要被征收每棵树多出来的税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也会做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就是他们把这些树呢都砍掉了。因此呢，那些个山丘都是裸露出来，没有树木了。然而神预言说，这些山丘都会被树木覆盖着，沙漠将会开花如同玫瑰，那些赤贫的土地将会成为像是伊甸园一样的。因为这些事听起来像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呢，神说，我这么说了，我也要如此成就。这意思呢就是说，诶，我已经说了啊，我就会把它做到的。现在呢，当你这次去以色列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是神真的做到了。在山丘上是覆盖着树木，哇，那些树木啊，那些果树，那些绿色的土地，还有那些个农业蔬果，真的出现了。以色列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大的水果输出国，它的排名呢是第四位。然而在那些水果输出的国家当中呢，以色列却是面积最小的国家，而且是远远的小过其他的国家。它的面积大约是新泽西州的面积，大约是海南岛的三分之二那么大。然而神向以赛亚应许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神说，我如此说了，我也会做到的。我喜欢见到神夸耀的说啊，他将要做到的事，因为他确实会做到。同样的是，但以理在向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他所做的梦的时候呢，但以理说，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你去回顾整个历史，你就会见到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呢确实是发生了，那些个帝国也确实统治过整个西方世界。因此呢，当神向我们确定这是事实的时候，那是为了要使我们的心里对那些荣耀的事更加的确信。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又对约翰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然后呢，约翰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呢，那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启示录第19章的第10节。神是应当受敬拜的。在律法书中，主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你还记得当撒旦在试探主耶稣，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将整个世界的国度和其中的富贵荣华指给主耶稣看，并且告诉他说，如果主耶稣愿意跪下来敬拜撒旦，这一切都要归给耶稣。但是主耶稣回答撒旦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只有神是能够被敬拜的。但是呢，我们也读到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1节，博士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当博士来到主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就屈膝，并且呢向婴孩耶稣敬拜。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我们读到呢，长大麻风的病人跑到主耶稣的跟前呢，并且跪下来拜他。我们也读到在加百农管会堂的人雅鲁，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伏在他的脚前拜他。我们也记得主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然后呢，当他进入船上之后呢，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敬拜。你也读到过，当那些妇女们回到空坟墓里面，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拉着主的脚，然后呢就敬拜他。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17节记载，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呢，还有人疑惑，我们读到门徒拜主耶稣，如果你呢只能够被允许去敬拜神，但是呢主耶稣却准许人们向他自己敬拜，这是在告诉你什么呢？那就表示主耶稣是神，这是相当明显的事。因此呢，主耶稣得到敬拜的事实只能够证明他就是神。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一间房子里面教导的时候，有四个人用担架抬着他们的朋友去见耶稣的事吗？他们的朋友瘫痪了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残障的人。他的这个瘫痪呢，是处于梅毒后期的症状。当他们来到房子面前的时候呢，这些朋友们见到，哎呀，如此多的人拥挤在那里，他们无法穿过群众将病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就别出心裁地爬到房顶的平台上，将房顶的瓦片呢揭下来，然后呢让他们的朋友的担架可以用绳子吊着从上面被放到屋子里去，正在主耶稣的面前。而主耶稣见到他的时候呢，就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确信那些千辛万苦将自己残障的朋友穿过屋顶将他放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们就会说，哎，不不不，我们不是担心他的罪有没有被赦免，我们想呢要你把他医治好。而法利赛人的反应呢，则有一些不同了，他们觉得很不高兴，他们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而我确信这个病人自己在想啊，哇，毫无疑问的，这个人的病情呢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他的生命受到了这个病的摧残，而难道你不知道他的罪也在折磨着他的心灵吗？他一定会常常想，哎呀，我是多么愚蠢呢，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呢？我现在变成残障的人，也因为我的好色和性欲，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这个人呢，其实是被他自己的罪所折磨着。毫无疑问的，主耶稣的话呢，让他的心灵为之一振。哎呀，我的罪被赦免了。但是要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哪一样容易呢？事实上呢，到底哪一样是比较容易的说出来呢？似乎是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实的看到罪被洗去了，这是一个内在的过程，你不能观察到它。因此呢，你可能会给那个人1块钱，然后走开了，并且告诉人们说，啊，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但是如果要你对这个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就必须要把这句话实行出来。如果那个人仍然躺在那里，那么很明显的，你的话没有任何的能力。因此呢，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呢，他对那个病人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而这个人呢，就站起来了，拿着他的褥子走出了这个房子。这表示什么呢？主耶稣并没有驳斥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这句话，但是呢，他向众人证明了他就是神。 当那年轻的财主跪在主耶稣的脚前对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呢，说了十诫当中的六个诫命。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耶稣在这里也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当这年轻的财主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呢停下来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主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是在说我不是良善的吗？还是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良善的，我是神？而且呢，主耶稣是想要使这个年轻人醒觉到一个事实，就是明白主耶稣基督是神圣良善的。因此呢，他用这个问题呢来问了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耶稣要让这个年轻人明白，耶稣本身就是这个人所要渴望寻求的生命的品质。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生命，那永远的生命呢？主耶稣呢，从各个方面表明，也肯定地显示出他和父神是一位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此呢，当约翰在这里准备要向天使敬拜的时候，那位天使说，千万不可，你要敬拜神。然后天使宣称，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有许多时候呢，人们就问我说，哎，先知的预言里面呢，有没有提到美国呢？还预言不是这样的，预言的灵异和目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有的预言都是围绕着人子主耶稣基督，所有的旧约圣经预言的中心焦点呢，就是人子耶稣。他们都是在预言弥赛亚将要来到。现在呢，所有外在的条件似乎是着重在以色列，那是因为弥赛亚将要在那里出现。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预言的焦点仍然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所着重的呢，就是在于提到主耶稣第二次要来到这个世界，以及呢，当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环境和他们所要面对的事。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启示录第19章的11节，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有些人们呢，常常会疑惑说，哎呀，在天上有没有动物的啊？我的狗也会在天上吗？我不知道你的狗会不会在天上，但是呢，在天上呢，那里确实有白马，这位骑在马上的被称为是诚信真实。启示录第19章的11和12节说，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全部的能力和冠冕都戴在他的头上。启示录第19章的12节说，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奥妙的名字我们从耶利米书中得知，这个骑马者的名字呢，被称为是耶和华齐根努，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有许多的名字，而这里所写的名字呢，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的名字。启示录第19章的13节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的衣服上溅着血。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说道，当天使问，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说，我又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他的袍子上溅着血。在以赛亚书第63章，以赛亚先知预言，我们的主将要带着公义来审判，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在以赛亚书的63章，先知说，那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以赛亚描述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会带来审判，主耶稣回来世界上的时候呢，会带给全地最后的审判。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启示录，希望你能够继续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祷告，请密切留意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得到长进。下次我们继续的看启示录第19章第11到第21节，那里记载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就是讲到主基督的再来，请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资讯。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天父，为了呢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如此的欢喜自己是站在神这一边的，为了我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你的面前，并且确知主耶稣基督是王，他是主。主啊，我们也能见到那敌基督已经预备好世人的心，要让他们全都背叛你，他们 准备好黑暗的权势，为了要阻挡你呢将要来临的神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国度将要站立。主啊，我们也要感谢您呼召我们成为您荣耀国度里的一份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使我们的爱心冷淡下来，帮助我们继续热心地跟随您，并且全心全意地爱您。这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